各位姐妹、弟兄，大家好，欢迎跟随志成老师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今天我们要读的章节是正文第四章的第六节，上主的赏报。在第一段里，他说：“小我辨认不出威胁背后的元凶。”这里的元凶指的就是上主，因为上主是小我唯一也是最大的威胁。接着他说，倘若你与小我沆瀣一气，你便无法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或者说看见自己的真相。这里这两个字念作沆瀣，沆瀣一气的意思其实就是成语狼狈为奸的意思。接着他说，小我是靠你对他的忠诚来控制你的。这里所谓对他的忠诚，指的就是我们对小我的信任、信赖，我们对他的相信以及认同。因为事实上，小我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它比较像是电脑里面的一个错误的程式，或者其实就是骇客。而这个错误的程式呢，错误的软体，你如果不去运作它，不去把它打开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而小我呢，它并不是魔鬼，它只是一套思想体系，而这套思想体系是靠我们的相信、我们的认同来发挥它的力量。所以他下面讲说，我在谈论小我时，好像是在说一个独立自主之物，我必须如此才能说服你切莫对它掉以轻心。我要让你意识到你的想法如何受制于小我。好似在说一个独立自主之物，意思就是说小我并非一个独立自主之物，意思也就是说小我其实并不会反扑。因为在许多台湾的奇迹读书会里面，大家有时候会讨论到小我的反扑，但事实上你真正了解小我的话，会知道说小我自己没有办法干自己，就是小我凭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干出这个事情的。小我必须要让你去抓住他，让你去相信他之后，他才能够有这个反扑的力量。那所谓小我的反扑，意思是说，可能你这一阵子非常努力的学习奇迹，非常努力的宽恕，甚至看到很大的光明。那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又突然陷入很大的黑暗，可能你生了重病啦，亲人过世了啦，生命碰到很大的挫折。那这时候人们往往就会说，这是小我的反扑。但事实上，小我其实并不真的会反扑。小我反扑的现象，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灵靠近圣灵之后又退缩了，反过头来又要去拥抱小我，因为他感到恐惧。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小我反扑的原因。而当你了解这一点之后，其实你反而就不会再去害怕小我的反扑了，因为只要你不再去认同它，或者说继续放下对它的认同，小我其实是无法真的威胁到我们的。在下半段他说，只要我们放纵小我的话，便是危险的，而且我们的生命便免不了冲突。而冲突可以说就是小我的政治标记，因为小我就是从分裂，也就是从与上主对干的这个过程中起家的。接着他说，小我不过是你对自己的一种信念，你还有另一生命完全不受小我干扰的继续存在，当然指的也就是我们灵性的生命。即使我们存心与他断绝关系，也改变不了他分毫。这边断绝关系的原文是 dissociation，它是一个心理学的用词，一般翻译成解离，解开的解，离开的离。那解离是什么意思呢？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认不得自己的意思。那奇迹课程巧妙的借用这个词来说明分裂的现象，也就是我们认不得真正的自己的这个现象。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段最前面，他说，在你想由幻象解脱的学习过程中，切勿忘怀你对弟兄的亏欠。 后面这句话呢，常常在奇迹课程的课文里面出现，但是常常看到的时候，就想要长长的叹一口气，因为他说，当你认为你是受害者，而弟兄加害于你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外面的那位弟兄亏欠你，而是你亏欠了他，因为事实上他是没有罪的，而是你把潜意识内在的罪疚给投射、栽赃到对方的身上去，因此你亏欠他一个宽恕，你亏欠他一个清白。你看看，读到这样的句子，能够不令人感到气结吗？他攻击我，我还要宽恕他，而且问题是出在我身上，真的是非常令人生气。但是事实上，你只要转念来想一想，也就是稍微去觉察一下，一旦我们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就是说认为我们的心灵是受制于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路。也就是说，这会让我们打出一个死结出来。那只要我们能愿意呢，稍稍转换我们的眼光，来看到说我们的心灵并不完全是受制于这个世界，这个时候才可能真正有一条活路开展在我们的眼前。接着翻过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三段。第三段他说，至今你对我仍然缺乏信任，然而只要你常常问道于我，而不求助于小我，你的信任便会日渐增强，使你越加心悦诚服，这才是你唯一能做的清明选择。如果一个选择能带给人平安喜悦，另外一个带来混乱灾难，只要有过切身经验的人，哪还需要更多的劝说？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圣灵而得到平安，选择小我而得到灾难的话，那我们大概就不需要有人再花费大把力气来说服我们，我们便会自动的愿意去选择圣灵。而这其实就是我们建立对圣灵、对耶稣的话语的那个信任的过程，也就是第一句所说的。但是信任的建立，其实以我们过来人的一个经验感受起来，是相当需要耐心的。因为在宽恕、学习宽恕的刚开始，这个平安并不总是马上就会出现。反而当我们借由宽恕的练习而慢慢看到自身内在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却陷入混乱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怨心其实是远远的不够，远远的不足，虽然只有一点小小的怨心，我们却希望能够得到大大的平安，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在累积怨心、累积宽恕的这个期间，我们的心灵可能会比原本陷入更大的痛苦，但这痛苦终究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的怨心跟耐心能够持续的话，就会走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道路上面去。接着他说，通过实质奖励远比经过痛苦学习的效果要好得多。这个也是在心理学上面的研究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透过惩罚去学习，跟透过奖励去学习，后者所得到的效果会是更好的。那我们这次在课堂里面还可以再来讨论看看，就是我们在人间的宗教、在学校、在社会上面的学习，到底是经由奖励的多，还是经由痛苦的多，经由爱的多，还是经由恐惧的多？我们可以借由更多的举例，在课堂上面再来好好检视一下我们的社会教育。接着他说，因为痛苦是小我的一种幻象，它的效用极其短暂，而上主的赏报，你当下就能体认出它的永恒价值。那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慢慢的就会越来越认出说，上主的奖赏而非小我的奖赏才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小我的奖励，它的背后隐藏的是更多的痛苦。接下去的第四段，中间他说，你想要相信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小我本身乃是维系你这信念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小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要维系这个信念的手段，也就是那个分裂信念，相信自己是独立生命的信念的那个手段。因此，我们此前所看到的所有一切，包含前面那一节所说的，喜欢在琐碎而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上面忙个不停，还有包括一切的攻击啊、否认啊、逃避啊、压抑啊、掩饰啊、扭曲啊，所有小我的一切作为，事实上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分裂的状态。接下去第五段，他说，你怎么能教人接受他存心想要抛弃之物的价值？这边存心想要抛弃之物，指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平安，而更重要的指的是我们的真实的灵性，也就是我们的实相。他就是因为藐视了他的价值而弃之如敝屣，你最多只能叫他看清确了之物，他是如何痛苦，然后把那东西慢慢挪进，让他亲眼看到此物的出现又如何减轻了他的痛苦，就这样一步一步帮他把自己的痛苦与此物，也就是灵性的缺席联想在一起，再把他的幸福与此物的出现联想在一起。那你可能会问我说，为什么这里要这么的所谓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如此小心翼翼的来做这个学习呢？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人内在深处其实对于灵性、对无条件的爱都有很大的恐惧，因此学习的过程它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在大多数人的内在，其实是把痛、宽恕跟痛苦联想在一起，而不是把宽恕跟平安联想在一起。那尤其是我们去操作宽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认清自己内在的问题，而不能把这个问题投射给别人。那在这样一个收回投射的过程中，多数人是会觉得反而会是一个更大的痛苦，因为这样你就不能把问题好像栽赃给外面了，你就必须要承认它在自己的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宽恕跟痛苦联想在一起的原因。因此，学习的过程真的就是像他这里所说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做，而这样的学习才会真正有扎实的效果出现。那慢慢的，虽然说宽恕对初学者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他透过宽恕，渐渐的能够去看到一点平安，一点平安，再更多一点的平安。那这慢慢的这些真正的平安，这些圣灵的甜头出现之后，他才越来越能够放掉那个宽恕跟痛苦的连结，转而把宽恕与喜乐与平安的连结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再更进一步的去看到说，走小我的这条不归路下去，最终一定会把自己陷入痛苦的情境里面去。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看第六段。第六段他说，我对你的信任超过你对我的信任，可是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太久。你的任务非常简单，我只要求你成为一个活的示范。这里的任务当然指的就是宽恕，也就是圣灵的救赎大业，我们参与在圣灵的救赎大业里面。那他所谓活生生的示范，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教或者是学。教跟学的意思就是真正去活出宽恕的意思。而这里所说的示范，事实上并不是刻意要去示范给外面的某人看，因为这仍然是一种分裂的想法，而只单纯是活出宽恕在你的里面的意思。接下去的第五句，他说， 我是掌管救赎大业的人。这里的我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前阵子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有同学提到说，他只要读到这样的字句，就会觉得非常反感，因为他觉得耶稣似乎是在暗示说，他在我们上面，他是我们的权威，他是我们的老板，哦，他是掌管，你看掌管这两个字，哦，掌管整个救赎大业的人。但事实上，你不要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解释这样的这些文字，这类文字，哦，你应该去把它看成是什么呢？他并不是在讲说他是一个权威，而只是在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分享了这么一部厚厚的灵修经典，他其实是想跟我们分享他从一个凡人上升到天国这中间的整个过程，他整个的灵修体验是什么，他的经验是什么，而从此来缩短我们回家的时间。因此他在正文导言里面已经讲了，就是我们愿意拿出多少时间来学习，完全是看我们自己的意愿。耶稣并不会干涉我们，他更不是我们上面的权威，来掌理我们，来控制我们。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看第八段。他说，当你靠近弟兄时，就等于是靠近我。这里的靠近弟兄，其实也就是宽恕弟兄的意思。唯有宽恕弟兄，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靠近弟兄，也就是与弟兄合一。而这里的靠近我，这里的我指的是耶稣，但耶稣其实就是灵性的象征，因此靠近耶稣，也就是靠近灵性的意思。所以这整句话读起来就会变成，当你宽恕弟兄的时候，就等于是与灵性合一，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而下面你就懂了，你一旦远离了弟兄，我对你也会变得十分的陌生。救恩原是一趟联袂探险的旅程，那个字念袂，也就是衣袖的意思。那这边的探险呢，指的是回归上主的这个旅程，也就是心灵的一次的探险。那这边它所谓联袂的意思呢，其实指的还是第一句的意思，也就是宽恕你的弟兄。这里所说的与弟兄联袂，并不是说你要去找一个人或找一些人，然后跟你生活在一起，跟你一起开读书会，跟你一起学奇迹课程，学习宽恕的道理。他也不是叫你要去找一个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整天在他身上，投射罪疚啊，把他当作是你投射罪疚的一块白板。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事实上，只要你的心灵认同的小我，他绝对不缺乏投射的对象，因此你不必刻意去找一个人跟他住在一起，以便能够对着他来操练宽恕。所以这边的联袂呢，你应该用更超越的意思来看它，也就是看出你与弟兄是同一个心灵，也就是去宽恕弟兄的意思。最后，让我们利用这一节的第七段来做一个结束。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灵打开，然后静下心来，把杂念放下，交给圣灵来化解。一起来读这一段。他说，我会与你一起共赴至圣者前，他能借我的知见之力来拉近天人之间的小小间隙。我只向你要求一份礼物，就是对弟兄怀有感恩之心。我会帮你把这礼物带到上主面前。我深知，知道弟兄的真相等于知道上主的真相。你对弟兄的感恩等于感谢上主的造化之恩。透过这感恩之情，你可能逐渐认出弟兄的真相。即使这一认知只是惊鸿一瞥，也会使得四海之人成为你的弟兄，因为他们全都出自天父。爱无意征服任何东西，它只会使万物回归本然。正因你就是上主的天国， 我才可能领你回归你所创造的那一切。虽然你目前还认不出自己的创造，可是他们不会因你断绝关系而消失的踪影。